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2024年5月27日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学校很快就要放假了啊，我们呢也看到了很多报道，像 UCLA 啊、USC 啊，很多这些大学里边啊，这个大学支持巴勒斯坦的学潮和学生的营地呢也消退了，但是。这个挺巴的声音呢、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呢反而是更高了。根据德国之声报道，5月22日，挪威、西班牙、爱尔兰这三国啊，西欧的这三个国家都承认了巴勒斯坦为主权国家。那其实在2024年呢，除了这几个西欧国家，另外还有一些小国哈、巴哈马呀、牙买加呀等一些小国都承认了巴勒斯坦。那么算起来啊，巴勒斯坦自1988年建国，目前现在是联合国里190多个国家吧，已经有143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并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国啊加入联合国。现在他们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在联合国里边。但是啊，有几个大国，美国啊、加拿大、澳大利亚，另外呢，在亚洲有日本和韩国，还有很多西欧国家都是不承认巴勒斯坦的，所以。这个挪威、西班牙和爱尔兰在5月3号啊，那瑞典其实是在2014年就是第一个这个承认巴勒斯坦的西欧国家吧。这三国的宣布呢是非常有政治意义的。今天呢，我们在线上邀请到了硬件工程师孙迪女士，和她讨论一下前一段时间啊，美国学生广泛的这种挺巴行为，算是这个顺应世界的正潮流呢，还是说被左派洗脑的这个鲁莽之举？而且，学生的很多。行为啊，算不算是已经这个反犹太主义的行为了？我们欢迎孙迪，孙迪你好。
哎，于浩你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哎，我还挺喜欢你今天聊的这个主题的。其实我觉得，最近这三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真的感觉可能就是将来多少年以后我们回来看，就是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我特别是喜欢那个爱尔兰总理，他当时在承认巴勒斯坦国家的时候，他的发言也特别，就是让人听着还是挺感动的。他就是把巴勒斯坦跟他们当年爱尔兰，建国的时候有一个相同的比较。他就说，爱尔兰当时在英国统治的时候也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爱尔兰能成立。也是这个道路非常曲折，而且当中我记得大家都非常应该都记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听说过那爱尔兰共和军，大家就觉得他们就是恐怖主义者、对，当时他们也搞了很长时间的恐怖主义。
所以我当时我还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讲的就是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搞爆炸，但是英国为了去这个算是跟公众有个交代吧，还诬陷了一些人，最后经过几十年，那个人的爸爸最后都死在英国的监狱里边，然后最后呢，这个其实证明他们是被诬陷的，但是爱尔兰共和军那个时候采取的很多血腥的行动，是确实是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而且这个很多人也说，那你们爱尔兰共和军在这滥杀无辜，我们。可能有几个人是没有犯罪的，但是都是爱尔兰人嘛，都差不多嘛，你们这些人迟早也会是爱尔兰共和军。当然这个情况跟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还是有一段时间的距离。我更关心的其实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环境下啊，美国的学生，因为美国现在还没有承认巴勒斯坦国，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呢也是以色列一直的坚定的盟友。我看到新闻的报道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报道上也看出了一些学生的问题。就最简单的来说吧，现在还是上课期间，而且这个前段时间有期中考试，还有现在有期末考试。我觉得在期末考试之前再这么闹下去的话，对学校确实 正常的学校工作都会受到干预，也我也赞成这个学校对这些营地啊这些干扰学校正常行动正常这个运作呢采取比较一个严厉的态度。我不知道像很多在科技界的有些朋友啊，我知道有很多人是比较自由派的，你所看到的他们对于学校取缔这个学生的这种学潮啊和营地是怎么个看法？
其实确实是这个学校，这次学校闹得还影响挺大的啊。就是我们本来像我是做半导体的嘛，原来我们五月初的时候在 UCLA 就有一个整个半导体行业很大的一个年会，然后还请这些 keynote speaker 啊，讲完了呢，还有当时就我们会花几个小时跟这一届的毕业生就是招聘会啊。就是说在这之前我看有不少人就问这组织者说学校安全不安全，组织者一直信誓旦旦的说我们一定会照常举办这个活动的，因为今年呢其实就业形势并不是很好，
是
这种招聘会对毕业生特别重要。结果那天就是上上星期二早晨，组织人还说哦会议继续进行，11点发的，过了不到一个小时说对不起，我们还是考虑学校的安全，把这个会议就取消了。这是几百人的一个年会呀，那么现在就取消了，那招聘会自然也就没有了。所以我就说可以想象他对学校的影响挺大，而且我还听说 USC 不是把这个毕业典礼就取消了吗？其实这些孩子被取消毕业典礼也是很可惜的，你想想，就是这些孩子正好是4年前他们高中毕业就没有典礼，然后等到大学毕业了，你说我读了4年，家长花了这么多钱又没有毕业典礼，那有人就说这4年读的简直就跟走着上个联大电大似的，但是没有毕业典礼一生中还是挺可惜的。
我其实个人虽然不是很看重这个，但是我是见到过一些游行的活动，包括在尔湾，我们前段时间就这一段时间来，有的时候周末开车的时候下了高速公路一看，哇，路口就一大堆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人，然后在那里游行，我也看到有很多人摁汽车喇叭表示支持。这个学生啊，这样的活动干扰学校的正常行为，这个是我觉得还是比较肯定的，这个学生的问题，而且也影响到了其他一些学生找工作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学校的以外的这个在学校以外的部门在学校里边组织活动。当然我也看到一些好像政府在这方面也是有点两难的一个状态，也有一些就是管理不善的地方，比如说像我看有新闻报道说 UCLA 的这个挺巴这个营站被外界的人攻击，而且呢UCPD 也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后来他们好像那个局长确实是被调职了，我不知道这个新闻你有没有这个追踪过。
对，好像是，但是我是觉得当时那个局长确实没有做得好，因为在学校里我觉得孩子们到了学校上学最主要第一要保证安全，第二你就是孩子一定要在这个大学里要体验到这个民主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以一开始你问我这个问题说我觉得学生这次的学潮算不算是反犹太主义啊，然后是不是应该支持，我自己我是可能我的声音不属于主流声音，但是我是非常支持学生的这种行为，而且我是觉得不要轻易给学生的行为打标签，说他们是反犹太主义啦或者有好多阴谋论，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因为现在有一点我觉得不管你看不看我就想有一点咱们先不要说历史，我都觉得这自从这个哈马斯这些恐怖主义者袭击了以色列以后，一开始大家都是非常同情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去打那个加沙这些的，我觉得大家也都很理解，对吧？你肯定要把哈马斯先都消灭掉。但是当这个战争打了这半年，然后你看到那么多伤亡人数，几万几万的孩子、妇女死掉，然后这些人都饿得没有饭吃，我觉得作为一般人来讲，我就是普通的，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已经有点过火了，这个战争已经打得变形了，你就完全没有人道主义的底线。
在战争这方面确实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死亡人数和这个加沙的死亡人数或者说跟哈马斯的死亡人数不成正比，但是据说这死的34000人里边 有多少是哈马斯，我们这个下一段可以再看一些新闻报道和一些人的这个想法哈。但是不得不承认，我看到这个USA Today 里的一个报道啊，5月22号吧，这几天前就说报道了一些哈，在而且不是一个地方啊，在哥伦比亚呀，在哥伦比亚大学呀，在还有好像其他的一些大学里边，斯坦福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点名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些学生就直接喊出了啊，这个我们支持哈马斯，我们热爱你，我们也支持你的这个火箭弹，像这些我觉得已经算是应该是反犹太的范畴。而且哥伦比亚，像哥伦比亚大学如果学生喊出这个来，我们要知道这个美国已经宣布这个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了，这个如果直接用这样的语言去支持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我觉得这个还是学生有点闹得过分吧。
这个肯定有，我觉得这个当你有几百名学生，又都是这种二十几岁的孩子，对吧？然后他肯定有这种脑子一发热，什么都喊的。就是说，学生里头，我相信也可能有稍微极端一点的。就像当年我们在是从大陆来的，我们都经历过六四的这个学潮。那么后来多少个学生大学都在那个广场呢，那都是几万个学生，我觉得我们都是和平的这种示威，但是到最后他确实有一些那种小流氓啊，对不对，开始挑事儿，然后做一些东西。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么一两个坏鸡蛋你就说所有的学生那都是同情哈马斯，所有的学生都是反对犹太人。我觉得这个说法就是你就用自己的 common sense 来讲，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大家不最后就变成
就是你说
对，最后就变成那么我只有一个声音了，我不敢去支持。因为不管，我觉得民主自由言论自由就是要那些弱势群体发声。咱们现在看以色列去进攻加沙的过程中，现在谁是弱势群体？肯定是那些生活在很不安定的，今天都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条件很差的那些妇女儿童，他们是弱势群体。那么你唯一现在需要的就是说，这个战争有没有必要再打下去，或者你打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可以不计成本，我就是见人就杀，就是以前说的什么误杀，宁误杀一千都不能放过一个，要不要这么高代价的，这是不是文明社会的一个表，就是表现，对不对？
我其实关心的战事啊，我这个战事的情况还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我们更关心这个在学校里的这些学生。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啊，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啊，我们看一看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怎么认为，或者他怎么评价美国的这些学生以及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些人的行动的。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Rush Hour。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2024年5月27日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我们在线上请到的是硬件工程师森迪女士，讨论一下。就是美国最近的这些学潮啊，算不算是已经到了这个反犹太的行为，还是说这个跟世界的潮流是相符的，或者说是不是被左派洗了脑的这些比较鲁莽的行为。刚才我们大致上分析了一下，这个学生有一些问题，政府学校有一些都有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国外的情况。现在国外是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这么几十年来都不承认巴勒斯坦的这些国家啊，已经承认了巴勒斯坦，这是在西欧国家里面比较少见的。那但是呢，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月底的时候表示啊，这他的原话啊，说反犹太暴徒正在接管大学，美国大学校园里发生的事情是可怕的，他认为啊，这个是不合情理的，必须被制止，而且应该受到谴责。那我们就想看一下啊，这次的协调算不算已经到了这个反犹太主义的行为？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学校里边是比较自由派的一个地方，当学生这个年纪啊，又碰到了新闻里边通过各种媒体，我不是指的是那些主流媒体啊，主流媒体这些新闻比较少，但是我们可以在很多这种社交媒体上看到大量这个传播的一些巴勒斯坦人妇女儿童被炮火这个打伤打死，然后医院被炸碎，然后他们正常的生活没有办法进行，甚至连吃的东西都非常匮乏。而美国的一些援助啊，包括美国的一些援助，像这个世界中央厨房，一辆这个运送中央厨房的支持人员的这个车啊，也被以色列炸毁，而且还杀死了几个人。所以这些事情呢，给这些学生啊，造成了很大的这种视觉冲击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生的活动呢，现在闹的是如火如荼。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全面的来看这个事情呢，会发现有很多传言说，这个学生的活动啊，其实不仅仅是学生的同情心和热情，也有这个外部资金的支持，甚至有政治的操纵。我不知道 Cindy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相关的报道？
哎呀，这种报道太多了，特别是在微信群上，我觉得传播最多的就是这些阴谋论。这个阴谋论就算了，还有很多人是你稍微想同情一下，说哎呀，巴勒斯坦现在这个仗不要这么打了，以色列不要这样做了，马上有人就会说，哎，那你是跟以色列人做邻居还是跟巴勒斯坦人做邻居啊？哎呀，你这么同情加沙人民，那你就搬到加沙去吧。所以说你就觉得当人们用这种语言，我说句实在话，我自己有的时候在特别是有些中文微信群的，我都不怎么敢发言了，因为就怕被人家扣上一个，哎呀，你是反犹太主义啊，你是那个支持哈马斯的恐怖主义。其实自从我的感受，包括我了解的一些学生的感受，不会的。就像你刚才讲的中央厨房，我就觉得当我从头到尾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真是不敢相信这就是一次误杀。你就感觉到他们那些军队就是要么就是故意的，要么就觉得杀一点点平民无所谓。因为我也能理解他们自己1000多名人，还有好多人质现在还都没有回来，那么就这种仇恨已经到了我可能看你巴勒斯坦的人，我就不把你当人看。但是作为我们外族人，我们看到，我不管你历史上几千年是怎么打哈，对不对？但是有几个事实你要知道，就是说肯定以色列人他还是整个的在控制巴勒斯坦那个地区，那么巴勒斯坦人生活还是在一个相对的弱势群体，那么在丛林法则里头，那么就相当于以色列，我就是一个四肢特别强壮的这么一个青年人，我在揍你一个3、4岁这个很调皮的孩子，对吧？那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你再不让学生，如果你要是暴力，像哈马斯他们就是恐怖主义，那么学生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说我进行抗议，那么抗议我要再不能做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能帮助这些巴勒斯坦的人呢？好像前两天就是这两天，今天我看了一个报道，对一个军事行动200个平民一下就死了，那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了快2年了，也没有死这么多人吧，也没有见哪个学生因为这个觉得这么心痛，至少我看了以后，哦，那打了2年，我也希望他们赶快停，但是我不会有心痛的感觉。现在你看到，呀，那么多孩子妇女，而且，哎呀，真的就是巴勒斯坦那些孩子，小的时候非常好看，大了以后好像有些男孩变成了恐怖主义者，你觉得一点看着不同情，对吧？但是小的时候那么小的孩子，一个个那么可爱。然后咱们都不要说能活下来的人有多少了，那么活下来现在好多都是被炸了少胳膊少腿，然后这种终生残疾的，你就想想这个画面，你就觉得
比较恐怖，是吧？比较可惜。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跟这个俄乌战争还有一点点区别啊，因为俄乌战争是基本上来说是军队对军队，这里边当然肯定有平民在里边受到殃及，但是总体来说啊，绝大部分是军队对军队，正规军对正规军的打仗。可是像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我感觉我个人的感觉有点像当年 越战那样，就是其实很难分清楚。因为首先哈马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正规军，它是来自于这些民间的，他们也非常善于利用民间的一些设施啊、人群啊作为掩体，这给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还是比较正规的军队，去打击他们造成了就是很大的困难。这也是我觉得以色列在攻击这个加沙的时候呢，他们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要比一般正常的战争会大很多。而学生在这个时候呢，只看到了以色列这个炮火打击到了平民，但是我不认为以色列是说我一定要去攻击平民，我一定要去进行这种种族屠杀，而更多的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抑制哈马斯的这种恐怖攻击。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事情上是怎么看的。
我认可你说的，我觉得以色列绝对不是像哈马斯那样，对不对？当时哈马斯我就是针对你平民，我就是一下连杀带掠的把人质拿走。但是以色列他虽然没这样做，可是他现在的这种战争，他造成了这个已经伤亡人数，我觉得这已经是多少倍的，对吧？几万人现在都有了，而且他后来也是阻挡了好多救援人，比方包括这个粮食，他可能就认为也许哈马斯粮食拿到了，最后都被哈马斯拿到了。但是当你做一件事情，尽管你的出发点是正义的，但是如果你不择手段的做，那么大家还会怎么想呢？对你的同情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而且他这种做法、
他能把每个哈马斯都杀掉吗？如果他不能把每个哈马斯杀掉，他可能就是说，我最后假如有一天你想没想到，如果没有人抗议，让以色列随便干，你愿意怎么做怎么做，那么会不会突然有一天发现，哎呀，这300万巴勒斯坦最后就变成100万50万了？那大家觉得这也是合理合法的吗？
我要问你这么一个问题啊。当然我们待会儿可能在第三个啊会开放这个热线 call in， 我们也请听众朋友来评判一下，你们认为这个学生的抗议行为算不算是反犹太主义，还是说他们真心的出于为了保护这些无辜的加沙的这些平民呢？但是森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比如说其实我们在最原始的战争中啊，就是在近代的战争中也使用过很多次，就是当军队和人民混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我们断水断粮，你认为这样的举动会让这些没有吃着的平民百姓更加仇恨这些哈马斯人，还是会让这些平民百姓更加仇恨以色列人呢？
你这问题问得特别好。我前一段就听一个朋友，他是在加沙和以色列都那个住过的。当时战争之前了，他就说你在以色列这边，他那些城市，比如说最大的一个特点，你去到城市里看那个街上那个广告牌，那都是一些商品的广告，对吧？就跟咱们这边正常生活。但是你一到加沙这个街上，人家有那个广告牌，全部都是拿着枪，我们要反压迫、反战争，我们要独立。所以你就知道，是以色列在那个地区，它的地方越来越大。对吧？它有好多这个，其实它，你从历史上看，咱们不管历史是什么，你就看它现在占的地区，过去这20年、30年，而且它的军力也是最厉害的，中东那些国家也想灭它，也灭不掉。但是以色列就觉得，我要不打他们，我也被灭掉了。这个历史咱们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你就知道，就是光通过我有力量，我把你杀掉，你除非把巴勒斯坦人都杀掉，或者把那个地方都拿开，都搬走，否则的话，你就光用这种武力，你只有增加仇恨。这就是我觉得很多学生，包括我的想法也是，你一开始打都没问题，但是你总有一个打完了以后，你不能永远无止的打下去吧？不能这个伤亡总是这么大。当你看到那些孩子妇女都追着那个车抓那些吃的，哎呀，我觉得这真的不是文明社会的表现。
好的，虽然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啊，但是基本上也描述一下当时就是现在的这个加沙的这个现状，以及很可能加沙的人民最后是怎么样去选择的。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开放热线，请大家评论一下学生的抗议行为算不算是反犹太主义。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2024年5月27日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我们在线上啊，请到的是硬件工程师孙迪女士。我们今天聊的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学生的这个学潮啊，广泛的支持巴勒斯坦，好像还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啊，连西欧现在都有国家承认以色列，承认这个巴勒斯坦了，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大为光火。学生的行动算不算是反犹的行动开始啊？我们先听一听听众朋友的评判。我们先接一位听众朋友的发言。那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您认为学生的举动算不算是反犹太主义行动啊？
哎，你好。实际这东西啊，大家有被人带入一个误区里边，怎么说呢？就是混淆视听了。不能够就像爱尔兰这个总理讲的，你不能够把恐怖主义当成一个就是堂而皇之的一个好像是合法的手段。是你们爱尔兰最后独立了，但是不是因为你恐怖主义完了以后是独立，是这样的，就跟哈马斯一样，哈马斯你想独立你可以通过很多的一种手段，但是不是让你实行恐怖主义完了以后大家来觉得哎呦最后又被同情。我想试问
你，
是怎么恐怖主义会被同情？
你觉得学生行为有没有超出这种算是？
但是肯定超出了嘛，因为他被风向给带偏了嘛。比方说咱们加州要想独立的话，我是不是去炸华盛顿的话，我们加州就可以得到同情独立呢？这种东西不能够混淆视听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就刚刚那位嘉宾也是一样，他们把这很多的视频，您有受到一些伤害，有受到一些东西，但是比方说我开车撞死人，我是不是要为这
个
死人负法律责任呢？
还有很多人在线上，非常感谢您的发言啊，非常感谢。我们再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您认为学生的行动算不算是已经进入到反犹太主义的行动？
你好。我就知道，凡是什么事情都应该追根求源、正本清源，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听到社会上流传过一句话，
谢谢您的发言啊，您先不回答我的问题。下一位听众朋友，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现场，您认为学生的行动算不算是已经有反犹太主义的这个行为了？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现场。
学生行为有没有偏见？
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您认为？
哎，你好，你好，你好，
您，
这个学生示威这个是值得理解的，因为你这个事情，自从1947年联合国把巴勒斯坦那个地区分为两半，一半就给以色列犹太人建国，一半留给巴勒斯坦人建国，但是呢，现在以色列犹太人把那一半有巴勒斯坦那一半人的联合国给他们那一半划分给他们，啊，不是给他们，他们一直都住在那里，这个其实这个土地是属于他们的，不是犹太人的，犹太人已经有1000多年不在这里居住了，啊，而且他们根据那个信经旧约是根据神的旨意到那边去建国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略者。所以呢，
但是学生的行为算不算过分呢？
学生的行为绝对不过分。你犹太人已经把那一半的土地全部都占领了99%了，把人家的联合国给划分给巴勒斯坦人建国的那部分都占领了，那还在那边还在这个占领区驱赶那个巴勒斯坦人呐，扩展那个殖民区呀，喂，这个是还有一个那个音乐会是在人占领了那个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去搞什么音乐会，还所谓的和平音乐会，那不是在搞事吗？啊，那不是在这挑拨矛盾，挑起矛盾出来吗？
谢谢，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要接下一位听众电话。谢谢您的发言，我们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发言。您认为学生的行动算不算是反犹太主义？
我想他们这些学生出发点都是 正义的，有正义感的，只不过看事情那个是非对错可能没有看清楚了。对，你看以色列本身他怎么对待国内的阿拉伯人，就知道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对，他给阿拉伯人国内那个不分种族不分什么都是平等的政治权利，阿拉伯人也可以选，也可以参选，可以投票，可以去竞选，都可以的，一样的。那表面上这是一个表面，这是一个犹太的国家。
阿拉伯人不能够，阿拉伯人不能够参与这以色列当地的那个选举啊。
不是，他在当地，在阿拉伯人在当地占20%的人口，可是他的参政权利是一样的。哎，那而且各个宗教在就跟正常民主国家一样，各个宗教在以色列也是都可以自由活动的，所以它是它是一个很正常的，对，有他们是一个很正常的，跟美国一样的一个国家，对，那我相信以色列不会故意杀平民，但是你看，但是以色列他现在就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那个被消灭，一个是消灭哈马斯，对，那你要他也不是圣人。哦，你要他说放过那个为了避免伤害平民，就不消灭哈马斯，那就等着自己被消灭。对，那他能做什么选择？世界上有多少圣人说我愿意自己死掉，让别人活？对，这个很少嘛。何况对方
的
这些人还是一个对。
好，谢谢您
的
发言啊。时间原因，我们要接下一位听众电话，非常感谢。我们接下一位听众的发言，您认为？学生的行动算不算是已经进入反犹太主义的行动了？
他们只能代表一小部分的思想，大部分学生还是没有发言，对吧？他们出来的不过是10%很少，可以有不同意见，就是这么回事。第一位先生分析的是非常好的，就是他讲不能混淆那个，还有呢，这个从军事力量来讲，先进来讲，那以色列一定是强大，对吧？一定是搞得过哈马斯，但是哈马斯呢，把人民的生命不当做一回事，有意的在学校里、医院里那样，他就知道西方世界会不忍心看着老百姓，但是他们也没有把自己的人民当做一回事，没有啊，他们又没有有意
义。但是你认为就是现在的美国的这个学潮算不算是有点偏向反犹太主义吧？
总是有不同声音呢，对吧？但是我是觉得大部分人是没有说话，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么回事，他们站出来是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人嘛，对吧？就这么回事。
好的，谢谢您的发言，我们再接下一位。
对对对，他们要争取权利，要正当的手段，不能用terrorism 这种方法，对不
对？
对，这是不行
的。好的，
okay,
谢谢您的发言
的，
我们再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您认为现在的学潮啊，美国的学潮算不算是反犹太主义行动？听众朋友，您在线上吗？
线上。
好，
哎，
这位听众朋友，您觉得现在的学生的行动算不算是反犹太主义？
不过分，应该你因为打了这么久了，你这么多平民百姓，你要停一下，让人家松一口气。你什么事情都要有一种解决的方法。如果你这样打下去，你会怎么样停止哈马斯？你消灭得完吗？你永远消灭不完。你这么多平民百姓，
消灭哈马斯不容易。
那个生活怎么样生活？你说肯定都要有学生诉求，要有人诉求啊，是不是先停火？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发言，我们再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您认为学生的行动算不算是反犹太主义？
严格来讲的话呢，他们认为不是，其实他们就是了。因为严格来讲，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它并不是，它你要让它建国，它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部落聚在一起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他们的信仰的宗教的方式都不一样。有，当他们以前那个拉法政府的时候呢，说实在的，那个时候那被哈马斯给打下来了嘛，那是他们巴勒斯坦人自己打自己呀。那美国他现在他的做法就是说， 如果说让他们建国，那这个地方呢又会变成像下一个阿富汗，甚至于像另外一些中东的地方，那个地方就会变得纷争不断了，然后再变成一个恐怖分子的温床，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国家。
是的，但是美国现在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1948年的时候的决议，就是划分了一部分，当然划分了大部分给以色列，还有一小部分是划分给
其实也不能这样
讲巴勒斯坦，
因为呢。他们当初划分的是蛮均匀的，没有错。可是你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发动了好几次攻击嘛，那么结果呢，越打呢，以色列的国土越来越大了。那加上巴勒斯坦人呢，
包括阿拉伯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也攻击过以色列。不过我听懂您的意思了，您认为这个学生的行动自以为是不算是反犹太主义，但是已经有点进入到这个反犹太主义的范畴了。非常感谢您的发言，我们再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现场，您认为这次学潮算不算反犹太主义行为？哎，您说
这和这个反犹太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应该说这个
为什么呢，
学生的这个学潮吧，他是正义的，绝对是正义的。这个应该说是，首先他们就是，在维护人类道德的底线。如果这个学生也是错的，将来就是说谁武器多，谁武器硬，谁胳膊粗，就可以随便杀人的话，我看这个地球上存在的国家和地区不会太多的，人也会大减的。那对人类的底线冲击到这种程度了，还能说他是，还能说他是善良的，还是他是说他是自卫？你在人占领的领土上有自卫权吗？哎，请问你在占领的领土上自卫权谁给你的？谁赋予你的自卫权呢？攻击你是绝对是对的。
好的，听懂您的声音了啊！您认为学生的行为是
你在占领的领土上怎么出来自卫权利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好的，
这不是。
好的，谢谢您的发言啊，我们再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啊，您认为？
大家好
啊，反犹太主义。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他你讲是学生，现在已经不是纯粹学生了，很多外来的分子，他加在里面，在里面干嘛了？他是催化剂，英文上叫 catalyst， 就 speed up reaction。可是呢，他到里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了以后啊，他变成什么？已经导向已经另外一条路去走了。催化剂它是什么？加了那个反应物里面生成那个产品是一样，只是它速度加快。它先加进去又变成什么？这个产品已经不是他们本来人想知道的产品了，你晓得吧？这里面扰乱的事情以后，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反应在里面进行。这里面因为催化剂标扮演了一个催化剂的角色，其实没有扰乱它的反应的那个过程，就另外一个外想给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他们本来的原意，而是把这个事情搞得更严重。OK，
嗯，好的，感谢您的发言，我们再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好，这位听众朋友，您的介绍，您认为这次学潮算不算是反犹太主义的行动？
我觉得这次学潮是学生们代表了道义和原则，犹太人不是万事正确，凭什么他们杀人放火我们不能出声音呢？对吧？就是现在犹太人对哈马斯也罢，巴勒斯坦人在边境墙底下的所作所为，又饿又拿炸弹炸，那跟二战时候希特勒把这个犹太人关集中营的手段残酷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当初是被害者，现在他加害于别人不能说话呢？所以我觉得学生具有完全的正当性，而且他们没有打砸抢，不像黑人闹事似的，这弗洛伊德死了哇，满街烧商店砸威胁政府，没有，他们安静的在校园里支帐篷，在这种文明的条件下，他们怎么就不能说话了呢？现在的美国难道说是对犹太人不恭敬，说句话就要被定罪，就要被取消学位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道义原则上美国政府是说不通的。而且主持人你想想，再过10年再过50年历史会怎么评论这件事？他们会说在美国的支持下，你记住啊，以色列大肆的对巴勒斯坦的反抗者这个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有人会这么写历史吧？就算哈马斯当初是给他定为恐怖主义， 那你现在以色列军队的作为也是国家恐怖主义啊，对不对？你让小孩不给吃的，还让他活活饿死，而且以色列总理还说我们才饿死多少，才饿300，美国你们饿死20000的。你想想，他承认了他饿死人家，这种就是战争罪，是没错的。所以说，主持人，我们在历史大事的时候，其实应该冷静，分清楚什么是道义原则。在历史上，就是说，我们想50年以后历史怎么评论这事儿。所以我认为学生是做的完全正当。
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啊。听懂了，非常感谢您的发言。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最后一位
主持人好，
电话还是很多人的。您说，
这个学生的这个挺巴勒斯坦这个游行啊，一点都不是反犹太主义，是吧？那个我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个犹太人挺聪明的，他们就是说，哎，等他那个惯用的这个手段。然后呢？哎，他说：“哎呀，您这个您是亲巴勒斯坦，你就 free 巴勒斯坦。”然后他来个：“哎呀，就反犹太主义。”上回那个人家那是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命也是命，就是说你们要尊重我们黑人的命，我黑人的命是跟人人平等的。他在英文媒体上怎么翻译的我不知道，他在中文翻译重新给你歪曲说黑命贵，然后歪曲我们好多华人不懂英文，然后就被这些个媒体给带偏了。人家根本就没说我们黑人高人一等，人家就说我们黑人跟你们是平等的，我们的命也是命。包括在我们电台那个某某有道的某某教授，
我听到您的声音了。不过咱们不讨论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我听到您的声音了，您认为学生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好了，对不起啊，我要跟所有在线上的听众朋友说一声抱歉啊，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要进行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请来宾再做总结，非常感谢所有听众的发言，非常感谢。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2024年5月27日礼拜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今天我们在线上请到了硬件工程师 Cindy 呢，跟我们讨论一下现在学生啊的挺巴行为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发言，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发言，同时也跟线上的听众啊接到你们电话说一声抱歉，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最后有30秒，请 Cindy 来总结一下，你认为现在的学生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学生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现在学生的挺巴行为正好代表了他们学生自己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然后他们的同情心就相当于你在别人的挣扎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尽管他们可能情况不一样，但是学生们能够感同身受。哦，这两天大家有时间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一个哈佛的法学毕业生博士毕业生，他讲了一段话非常好，他就说在不公平面前我们要不沉默不中立不冷漠，这就是学生现在挺大的意义。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孙女士，也再次感谢孙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